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我们要迎接周末的时候了，也是呢一个礼拜的结束哦。那大家是抱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来迎接呢？也许是过去这个礼拜您的工作特别忙，那肩膀也是很重啊，因为有好多角色你需要去好好的去扮演。那有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呢？应该可能周末可以喘一个气啊，不错的啊。嘉妍也是呢，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好多不同的岗位需要去背负不同的这个职分，无论是在教会、在家庭，还有在电台的服事。虽然是忙碌，可是我却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呢，就好像你要去品尝一顿别人告诉你很好吃的这个菜呀，你是否匆匆忙忙的吃，还是你在吃的时候你真的是有品尝到当中那个好好吃的那个味道啊，那些的滋味。谈到味道，在圣经当中就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这个当然就是来自于诗篇了，34篇8节。这里呢，大卫呢就写下了这一首非常深刻的一个诗篇，他邀请人们体验耶和华的恩典，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品尝这个是强调了我们是亲自发现神恩典这个呼召啊，也是提醒我们信徒，信仰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概念，而是一个跟神亲密无间的关系。而大卫王他自己呢，就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滋味，无论是在这个逃难的时候呢，那些彷徨无助啊，在打仗的时候他尝过胜利的滋味，在家里面呢，他也尝过家庭四分五裂的这一种的痛苦啊。他见证了那些寻求神保护的人一定会获得超越物质保障的真正的祝福，所以我也要在此呢送给大家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的听众在您的生活里面都品尝各式各样的味道，你要在当中品尝主恩的滋味都是甜蜜的。一起来听听今天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水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
周师母很久没和你那个联系了。
多久了？
感谢耶稣。
多久了？
赐福给你。
是不是有两三年了？
嗯，第几年了吧。
嗯，有几年啦。
对，很长时间。
好啊，所以今天听到你的电话也很开心啊。
感谢耶稣。听到你的 所以也很开心。
嗯，那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啊，没，嗯，就是那个关于带，嗯，就是带的，我就是没，嗯，
就是为你们带、啊、带稿吗？
对，
嗯，
啊，
什么事情啊？
啊，就是刚才也说吧，就是弄也是给我一个智慧，弄那个。弄那个教育孩子，弄有智慧的那管理孩子。
嗯，你的孩子多大了？
我孩子那个八周岁吧，八周岁。
哦，八岁啊，才八岁。
嗯。
嗯，只有一个吗？
嗯，我有三个孩子，我是这是，就是那个上小学那个上小学的。就是八周岁。
嗯，老大是八岁。
啊，嗯，老大的大了，老大得二十多了。
啊，老大二十多岁了。
嗯。
已经大学毕业了吗？
嗯，没上大学，没上大学。
那他在工作吗？
嗯，也在为那个什么嘛，但是他也是在那种。应该是那种，就是网上就是那种，就是说正好职业学校吧。
哦，那也很好啊，在智校对不对？
啊，对，没上大学，是那种职业学校。
嗯，那在职业学校也好，你就叫他好好念，念完了就能够找到一份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
嗯，老二呢？
啊，老二就是上小学，上小学。
老二几岁呀、啊？
八周岁嘛，八周岁。
老二八岁，上小学二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嗯，那老三呢？
老三是上幼儿园，上幼儿园。
多大？
嗯，五周岁。
五岁。
哎，
五岁，明年就要上小学了。
哎。
嗯。是是是。那你在教育孩子上面有什么难处啊？
就是怎么说嘛，就是他感觉自己不是那么不是一个有智慧人，不会那个，不会第一就是不会辅导孩子，辅导他学习上也不，嗯，现在也好，然后以前我们的时候那个学习也不一样了。
对呀、啊，时代不同了，当然不一样了，对不对？
嗯。
嗯。
啊，
你不太会辅导他们。
啊，就是初中要是能给我一颗那个，就是在教育他们过程中能有一颗依赖的心吧。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情绪的控制，对不对？
嗯，对，他就是有时候要是，要学习要是都没对到也不大会话，就情绪不大。
嗯嗯嗯。啊、我过去呢跟那些家长常常啊、讲将心比心，因为我们看着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孩子都能够规规矩矩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孩子特别小啊，对不对？当孩子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生气，重要的是不生气。你一生气，你一发脾气的话，这个对孩子也是一个伤害，对你自己呢，你过后了，你可能你自己也会后悔，对不对？
嗯，对对。
嗯，所以拿捏好自己的情绪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你知道吗？
嗯嗯嗯，有时候吧，我也希望他能嘛。就是主动的学习，主动去干一个事，但是他就是你还得对的，他不主动还得还拖延，还是得拖延。
嗯
嗯，
不单单是你家的孩子是这样，差不多左右邻舍你认识的差不多的孩子都是这样啊。你小的时候，你有主动学习吗？
我也不行。
对呀、啊，你看看你也不行的话，你今天这样要求他们，当然了，我们真的是希望孩子就是能够主动的学习，这个呢，在乎我们做父母的要好好的去引导，就是一方面鼓励他，另外一方面给他立下界限，引导他能够照着这个规矩来做事情。你给他这样的一个带领，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也做不到。所以我说要帮助孩子好好的成长的话，是需要爱心跟耐心来一点一点的陪伴他们成长，明白吗？
嗯，明白。
嗯，
就是有时候吧，心里就想，你说同样是一个班级，你是学习好，那他们特别自律，他们都是自己也学的，那都是自己要完成、嗯，就是自己要完成，要自己好好学习。
嗯，
有时候就想，他们也不信耶稣，为什么他们还有那么着？他们愿意做正确事呢？有些，有些自己为什么就觉得、嗯，就是就像教育孩子特别失败也是。
不是，你不能这样想。今天如果哈，我说哎呀，水姊妹，你看大家都是做妻子的，你怎么做的这么糟糕，人家做妻子做的那么好，你听了开心吗？
啊，不开心。
对呀、啊、所以你不要比较，对不对？你看到人家的孩子的只是光明的那一面、嗯、你没看到他不听话的那一面呢，对不对？
嗯，
你的好是什么？你的好只是表面的成绩上面的好。我们永远要记住，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嗯，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你有三个孩子，对不对？
嗯，
这三个孩子都是你生的，但是也不一样啊，对吧？
对。
所以我们要看重每一个孩子，他是独一无二的。你要看你的老大是最好的，你要看你的老二也是最好的，你要看你的老三也是最好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他们的时候，他们坏不到哪里去，明白吗？
嗯。啊，就是求主耶稣能给我智慧，把他们引导的，使他们愿意多学习神的话语。这不是圣经说从小认识神，人到老不偏离吗？
是的。这个不是说只让他们认识圣经就可以了，而是生活，是你的态度。你如果是用神的这样眼光去看孩子、嗯、去宝贝他们，去给他们机会，一次一次的他做得不好，但是还是给他机会，鼓励他，让他继续进步，哪怕进步一分，你就告诉他说妈妈很开心，因为你努力了，再引导他，这样才是真正的孩子能够信耶稣。不是说你今天背圣经，你知道圣经，你就是信耶稣，这是假的，明白吗？
嗯，知道了。
嗯，你想想看，我刚才说了，人家拿你跟别的人比较的话，你也不开心，你也会做错事情、
嗯、
但是我们的神有没有嫌弃你啊？
没有。
对呀、啊，一次一次的给你机会，对不对？
对对
对呀、啊，你的孩子做的不好，他是孩子嘛，对不对？五岁的孩子他有他的特性，他很顽皮，他很好奇，他会问很多的问题，你就要用爱心耐心的陪着他去回答他的问题。你回答不了的时候，你说妈妈也不知道，我们一起去找答案吧，跟孩子一起去学，对不对？
对
对呀、啊，八岁的孩子现在读小学二年级，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坦白的告诉他，妈妈有的东西也不太懂啊，我们能不能够，你上课，妈妈要求你上课专心。我的两个孩子从来没有补习过，但是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上课的时候专心听老师讲课就够了。
嗯，
功课都能跟得上。而且考得又好，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要多给他一些鼓励，多给他一些方法。也会有的时候，
嗯、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忍耐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会骂他们，会发脾气。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你骂过了，你发过脾气之后，你回过头来，你心情好了的时候，你说哎呀，刚才妈妈这样跟你说话其实也不应该，下一次妈妈留意一下。那孩子从你身上学什么？就学到哇，妈妈也会跟我道歉呢，对不对？
对。
嗯，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只是我们大人不会带领，不会引导，不会教育。
对，这是这样的。
首先要教育的不是孩子，是教育自己。先把自己搞好了，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像我刚才说的，神看我们那么宝贵，那我们要看我们的孩子也是那么的宝贵。我们常常做错事情，神给我们机会，孩子做错事情，我们也要给他机会，对不对？多鼓励他。你骂他好呢，还是鼓励他好呢？我们可以选择鼓励，因为你骂他的话，你当时痛快了，但是对孩子对你都没有好处。
嗯，
所以求神帮助你。这个智慧是从哪来的？是从神而来的。
对。
嗯，而且呢，水姊妹，我也要鼓励你，你多看一些书吧，教育孩子的书。
嗯，
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另外呢，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因为他们是专家，他们写了很多这一方面的书的时候，我们在当中就学习。
好的。
嗯，最后我提醒你啊，我常常最近也跟一些年轻的妈妈讲这件事情，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要常常拥抱你的孩子，不要说他小的时候我抱过他，但是他大了我就这么大了就不需要抱，这是错误的。妈妈的拥抱对孩子来说是永远的重要，永远的需要，甚至爸爸妈妈一起常常看到孩子就拥抱他。你的老大20岁了，对不对？
对。
嗯，看起来好像是成年人了，什么都懂了，他也需要你的拥抱。
嗯，主要我就是那种性格不善于表达的，这种。
对啦，所以我说教育孩子之前先要教育自己啊，你要学，你要表达。有些话我们不太善于表达，但是最起码你看到孩子回到家，你说妈妈抱抱你，你今天都好吗？一句话就可以了，是不是？
嗯。
去做，你想让孩子好，你想让你跟孩子的关系越来越好的话，你就去做嘛。我把方法都告诉你了。
好。
好不好？
好。
嗯嗯，我相信下一次来电话的时候，你一定会比这一次进步很多。
好。
嗯，我们也为你祷告。
好
不
好？
好。嗯，
好。
好，加油啊哈。
啊，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就讲到这儿了，再见。
啊，再见。
就从我打完空中辅导之后，加上朋友聆听的 APP 上也听了好多好多节目，每天差不多听4个小时嘛，也坚定了对神的信心。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
以前就是没有一点信心，反正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也去聚会参加那个早读班，然后每天也祷告。回到神面前之后，我发现神确实真的一点点在他这边做工，在我心里也做工。
是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
我和我妈的关系有好转，以前我是听见我妈说话我也很烦躁的，我就说我自己做不到，让神帮助我。神真是也忧伤痛悔的心他也不轻看。
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费高。
现在我听我妈妈说话，我就是有一颗那种能静下来听她说了，不像以前可急躁。
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身皆为装饰，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以身皆为装饰。
周弟兄你好吗？
啊，牧师你好。你好。
你好。
师母好。
你好周弟兄。
啊，好的，我有很多事我也想请教牧师跟我代祷，因为我面临很多的困惑，很多事情。
是是。
因为我大概的讲一下我整个状况，就是没有信主之前也犯了很多罪。
嗯。
但是我家进来我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小的8个月就走掉了。但是这个女儿呢是先天性的心脏病。
哦。
因着的吧，那时候穷，我妈妈说不要治疗，让她也死。
嗯，
就是随他死吧。我说是我，后来我信了主，我就说这是上帝赐给我的，生命礼物。我说我不能丢，凭我的能力把他养大。
嗯、是。
所以他现在长大了，去年10月1号结婚了。
嗯。
但是今年就现在这个11月还是12月份左右怀孕了，反正现在检查了大概有2个月左右。我女儿打电话告诉我，她说肚子的宝宝有可能不健全，
嗯嗯，
或者怎么样。她也跟那个朋友，她的嫂子啊，就是弟媳妇吧，
是，
他们两个到医院里检查呢，她说医生告诉她说这个孩子不健全，那是准备注掉。我说不行不行，
嗯，
因为我是说我们信耶稣堕胎是犯罪的，我说这是不可有的，我们先要寻求神。
嗯嗯，
我说我们先寻求神，我说我也打电话问其他牧师，我来咨询这个问题。
嗯、是是，
我说让孩子先长一长，
嗯、
万一真的到那一步，我们也顺其自然，感恩上帝。我说、
嗯、
我们先不要做决定，让神来掌权。
嗯、
我是这么想的。
嗯 嗯, 嗯，
所以说是这是医生现在交了一个底，那等一等吧。我说好，等一等。我说看上帝怎么带领。我说。
嗯、
我说这个孩子呢别人看不起眼的，我相信上帝会成就祝福的。
是
因为这个孩子是我最后一个女儿嘛，得了心脏病、
嗯、
别人说小时候说不要治，他现在我把他治好了，做了手术，除了手术了，现在结婚长大成人了。所以、
嗯、
我说这就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我说
是是是。嗯，
现在如今他现在怀孕了，问的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如何是好。
嗯嗯嗯，好，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周弟兄你有听过良友电台的节目吗？
没有，我是个姊妹告诉我的，所以我说我也想、听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下载。
是，那你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载。
你在教会就是有教会生活对不对？
教会服侍有的，就是在乡下，也是乡下服侍，就是软弱兮兮的、
嗯、
除了星期天然后星期五祷告，也就2-3个人，相信本来都是老人家。
嗯嗯嗯。
最早我的服侍是在县城，那个是镇上，镇上比较好一点。但是我是看到乡下那个弟兄姊妹可怜，我说我去带他们、
嗯、
祷告告啊，读的圣经啊，这是我的一个在神里面的一个回应。
嗯嗯嗯。
为什么我这样子的回应呢？我得把我的情况这也讲一下。
好。
我的情况是最早了，我在2012年也是得了肠癌，我自己。
是。
然后转移到2015年，转移到肝上，
嗯，
所以在这个期间，我都是做手术切除的。这几年那段时间，然后中间有化疗，然后我自己稍微好一点嘛，我说主啊，我现在放下手的工作，我要你到我家里来回应你的爱，
嗯、
这是我的生命的有这样的一个回应。
嗯、
所以说，我再到乡下去，服侍是这样一个情况的。
是是是，明白，就是说你要回报神对你的恩典和爱，所以你到。
对对对，
农村教会去服侍。
对对对，但我也没什么文化，我是凭我的信心，真的是这样
啊。你
我也文化不高。
你文化是到哪个水平啊？
我小时候读书那个 ABCD 老师都没教我，你说我当然都水平很低的，这是真的是凭着信心，上帝带领我一步走到这里。
嗯嗯，那你带你
小学4-5年级左右的。
小学4-5年级是吗？
那个是我的 ABC 这都不认识的，他还问我你，但那时候没有教我的。
所以
对对对，是这个文化的。
那你去引导这些老年人的时候，你是怎么个引导他们的方法，用什么方法来引导？
哦，因为我开始我也不懂，然后我在我们镇上嘛，稍微跟着那个一些同工啊，
嗯，
到夜里面探访啊，祷告啊，
嗯，
然后我就稍微懂一点点，就是一点皮毛而已，真的很多不懂，但是我也是边一边学习一边就带领他们读圣经啊，
嗯，
早上每天都读三章圣经，
哦，
这样的一个灵修。
嗯
对，我这是我在镇上学的一个方法，然后每一天的做一个灵修，做一篇灵修，每天写一个灵修，然后到乡下去分享，是这样子的。
哦，很好啊，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神医治你，帮助你，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在农村的弟兄姐妹真的很需要有人在牧养。但是我也鼓励你啊，周弟兄，我听你的声音还很年轻，你今年多大？
我76年了，就50了，也不年轻了。
哦，50岁是刚好好年龄，40-50岁到60岁都是可以好好为主做工的这个年龄。我建议你，
对对对，
周弟兄，装备，接受装备，学习，你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明白，也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只有心，而如果是把这个道讲错了，把这些羊群引领到错误的地方的话，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要不得跟可惜的事情。所以我建议你啊，真的是你经历了神这么大的恩典，那我相信神会给你额外的恩典跟智慧跟聪明，让你能够多接受装备，让我们带领弟兄姐妹，我们读神的话语之外，我们还要把圣经的亮光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怕的是如果是把这个亮光讲错了的话，就是瞎子带瞎子走路，那就很可惜。所以呢，很好啊，那个姐妹鼓励你打这个电话来，我也建议你试试看，能不能够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不同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帮助你灵命长进。好，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你的女儿的问题哈。你的女儿多大了？
她是01年的，可能就25吧。
女儿还很年轻。
对。
她这是第一胎，对不对？
对对对，第一胎。
我是觉得，如果是医院，现在不到，就是刚刚两个月，胎儿才两个月，如果医院说胎儿不健全。
对对对，
那我也很欣赏你的做法，就是说不要急着去堕胎，因为这个胎儿还没有成型。那我的建议除了是等胎儿大一点之外呢，我的建议是让他再去看另外一个专业的妇科医生，再做一次检查。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重大的疾病跟决定呢，不是只看一个医院的，要看几个医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最近呢，我们教会有一位执事的妻子，她患了子宫颈癌，那是非常严重的。她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在末期，但是很感恩，化疗癌细胞已经差不多都除掉了，但是他有这个癌症，他还是要开刀的，一定要做手术的。但是给他治疗的那个医生就说，因为他这个癌症很贴近大肠，所以呢可能也要把他的那个大肠也要切掉。你知道大肠的主要的功能就是排泄，对不对？如果把它切掉的话，就是也就是说他以后他身上要一个口袋，袋口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口袋来处理他的粪便。所以这个姐妹呢听了很难过，她不愿意，她就想我用别的方法。她自己因为她有一个很大的祷告群，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关注她，很感恩，大家都在为她祷告，他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有人就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很大的医院的 专科的、很权威的专科的这个医生，然后让他再去做检查。专科医生给他做了检查之后呢，也跟他说可以做手术了，因为癌细胞已经差不多都没了，可以做手术。
嗯，
但是至于那个肠子要不要切掉呢，这一个呢，专科医生，这个很有权威的专科医生就保留了。他说我不认为是一定要把它切掉。所以当这个权威的专科医生这么一说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这个姊妹她就很得安慰，也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就在两个礼拜前，她接受了手术，手术很长哦，6个多小时。
哦，
那个妇科医生、肠科医生都在旁边做准备，但是非常感恩，就像那个专科医生所说的，不需要去碰他的大肠。
他
的子宫颈癌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他的肠子也留下来了。
感谢。
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再去找你们那里，或者是到别的大城市比较专科的妇科医生，多找几家去诊断一下这个胎儿的情况。如果两三个医生，两三个不同的医院的专科医生，大家的答案都一致的时候，我们也要接受。
嗯，
你明白吗？
明白。
神赐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在妇科医生的专业里面，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特辑，邀请过妇科医生讲这个未婚青年的怀孕胎儿的问题。他说神造人很奇妙的，如果这个就是年轻人结了婚以后有了胎儿如果是不健全的话，他会自然流产的。我们会看到有些孩、有些人他怀孕会流产，对不对？
对，
那个表示胎儿不健康、不健全，它会自然流产。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哎呀，孩子自然流产了，心里面很难过。其实那个是为了保护这个妈妈，也是为了这个妈妈好。所以，我这样跟你说，你能够接受吗？
能接受。
是。
暂时。你师母，你讲的话我也跟你讲一下。
嗯，
我也有这个经历，住过两只那个比较富，就生孩子医院，就是我们省里面也是比较大的。
嗯，
然后呢，也是跟你说的建议是一样的，再到另外一家有名的那个稍微好一点、大一点那个医院做检查，然后这家医院跟我说的，他说你再等等吧。我说感谢主，我说这就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嗯。
所以说你就没有绝对把它拿掉了。
是。
前面两家医生说已经决定了要拿掉，我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先救生。我说等等吧。
对，
所以跟你说的是一个道理的。
重要的问题、重要的事情呢，不要着急做决定，除非有生命危险，除非这个胎儿影响到你的女儿的生命危险，我们要立刻去处理。所以像这个情况的话，那你们也很好啊，就做了另外一个找了另外一个医院去做这个检查。
对。
对呀，所以先看一看。但是呢，我也要提醒你们的，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心，要预备一个心，就是说万一有一天这个孩子这个胎儿是不健康的，那医生要把它拿掉或者是自然流产的话，我们也要感恩。
对，
明白吗？
是的。
那现在讲的是将来万一啊，我们当然是祷告求神保守这个胎儿能够健康的成长。万一你的女儿她流产了，或者是把这个胎儿拿掉的话，你们要好好的给女儿坐月子，这个也是跟生孩子一样的。
哦，
要好好的恢复她的身体。
哦，是这样的。
嗯，要给他补啊，给他休息啊，给他就是他的身子就是怀孕，但是不成功，所以呢，他失去了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还是一样的，好像坐月子一样，最起码一个月好好的给他休养补一补，等他身体完全的康复过来了，他再做工作也好，做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我要提醒的，就是你要提醒你的女儿不急着，不急着这么快再要第二个孩子，你懂吗？
嗯，你不要说也说至少要半年以后。
我觉得一年吧，一年吧，就是他身体完全的康复了，然后才慢慢的，他不急啊，他才25岁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对呀、啊。
对, 对对。
所以哪怕等26岁才怀上孩子，27岁生也无所谓的，对不对？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对对，
大人要身体要健壮，这样才可以，好吗？
嗯
嗯，
好的好的，
嗯。
那可不可以为我那个女儿的可以带着风的带到群里面去啊？
好，我们可以的，我们会为你的女儿祷告，好吗？
啊，
嗯、
那我自己经历求神呢为我祷告，我自己感觉我的喉咙不知道长了什么东西，就是我感觉不舒服，
嗯、
是不是我明年呢过了年之后到上海去检查一下？因为我自己的状况，因为得了癌症之后，我也没做过检查。
哦，要的，定期做身体检查是我们的本分。因为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嗯、
对不对，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好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对对对，
那无论是你或者是你的妻子，你们都要定期的去做检查，尤其是你的妻子妇科要最起码2年一次，一般的人都是1年一次，但是呢如果是没有那个条件的话，2年一次是要做身体定期的检查。所以我们不单单为你的女儿祷告，也为你的服侍祷告，求神给你恩典，让你能够接受装备，能够喂养这些羊群。
嗯，
好不
好？
好
的好的好的，
嗯，很高兴啊，周弟兄，我今天能够跟你这样通电话，是以后有需要的时候继续保持联络。
带领你到青草地上。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欢迎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很感恩可以收听到随姊妹和周弟兄的电话。今天随姊妹呢和我们讲到他三位的孩子呢，他们都需要姊妹来照顾还辅导，不过姊妹呢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辅导，有时候呢也控制不住情绪，希望我们为他呢有智慧管教孩子祷告。另外周弟兄呢也是呢跟我们分享自己怎么样要去帮助他的孩子们呢来祷告的。那我们现在邀请宋珊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珊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好的，那么请你呢可以带领我们的听众一起为他们的需要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首先我们为着随姊妹来祷告，为他感恩你赐给他有三个孩子，我们相信孩子都是你所赐给父母们的产业。求天父你帮助随姊妹，他能够用你的眼光去欣赏，去了解他的孩子，相信他三个的孩子都是很独特的，都是很不同。求天父你帮助随姊妹在照顾孩子们的时候，都是能够从你得到力量去做这个母亲的角色。当孩子们他们不能够做到自己所想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比如是学习上面可能有不理想、没有达标的情况的时候呢，求天父你也平服随姊妹她的心，不会被孩子去让自己的情绪波动，使得她很容易去气馁，去不满孩子。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她可以慢慢的去学习靠着你去控制情绪。也求天父你的圣灵亲自的提醒姊妹，她可以学习用这个言语，用自己的嘴巴去说出造就人去祝福人的话，来引领孩子的成长，也把孩子的好的一面去发掘出来，在亲子的沟通对话上面都有更多的不同的碰撞，是好的碰撞。求天父你也帮助姊妹她跟孩子的关系，借着这些的改善，他们的关系也可以越来越紧密亲近。我们相信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心去谦卑下来，也愿意聆听神你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更体会到天父你跟我们的这个关系，你对我们的心意是怎样的，我们都可以更多的去思想这一方面。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周弟兄，知道他女儿这个怀孕的情况不太平安，知道他女儿他也是有先天心脏不好的毛病，在怀孕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照顾，更多的支持。求天父你特别的保守他女儿这个健康，其实也为他感恩，因为也找到不同的医生去寻找到这个专业的意见，还有一些的分析，知道他们这一段时间要继续去等候他女儿他身体的情况呀，也要等候胎儿他的健康会不会有好的转变。求天父你赐给他们家都有信心有平安，在等候的过程都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求天父你帮助他们真的可以定睛专心的去仰望神你自己。也求天父你保守周弟兄他自己的健康， 知道他被神你的爱去深深的感动，愿意去投身侍奉的这个行列，他也很有这个心志，只是可能需要更多的装备，求天父你就赐给他有找到不同的正确的一些平台，一些真理上面的这些教导，去更多的装备自己，求天父你使用他去祝福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可以在真理你的话语上面可以好好的一起去成长，求天父你亲自的带领他，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梦想是什么？只有自己能搞懂，这样或许你也能懂，坚持下去也是一种懂。
喂，你好，王弟兄。
王弟兄你好。
黄兆元老师和杨天成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弟兄，你今天提出有关基督徒的梦想的问题对吗？
对，因为之前我听过节目，我就听说我们基督徒在信仰方面也要有追求，要给自己设立目标，给自己设立梦想好像人人要有梦想，有追求，但是我们信仰方面属灵方面的事情，我们就更加要有梦想有追求了。
你觉得基督徒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的梦想，有人生的追求吗？
应该啊。
既然你已经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基督徒需要有梦想，需要有人生的追求和目标的。人在被造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有欲望的，但是你发现人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人都会问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在地上我要做什么。那每一个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人都是有目标有方向的，只不过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标。作为基督徒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目标方向是跟上帝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到永恒的里面，进到神的国度里，只不过我们现在是在地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把上帝的心意能够活出来。所以在永恒跟现实当中，我们也需要我们人生的目标，目标方向是跟上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信了主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神为中心，我们需要去追求。追求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去认识神，同时也需要认识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那个带领。除了我们说我们个人的人生目标方向以外，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的恩赐怎么样好好的用在我们的方向上面。你发现上帝给我们恩赐才干，有的人可能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可能有帮助人的恩赐，每个人恩赐不一样。那么这些恩赐目的是让我们去服侍上帝，服侍人的。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哥林多前书10:31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基督徒需要有梦想，但是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在你寻求人生的梦想或者目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困难吗？
现在比较通了，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无论做什么或者有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要为了荣耀神。
对呀，荣耀神的时候，上帝也会带领我们的。
生命枯干，尽凋零。感得恩与有风吹。 方止住不起，何惧风雨悄然起。
我以前做了4次的脑部手术，是医疗事故，然后患了脑部后遗症，走路也不平衡啊，有人扶着我才能够走路，对我的食欲啊各方面啊，对我身体非常难受，又有啊精神病，忧郁症、焦虑症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说，哎，上天救救我吧！进了精神病院里面，然后就有人给我传福音，啊，那我就说，哎，信一下吧，反正我什么方法都用过了。进了以后就那个老姐妹就带我去教堂啊，我感觉啊教堂里面挺温暖的，
嗯，
然后回到我当地我也去教堂，慢的就开心起来，喜乐起来，心中的那些苦毒那些埋怨就慢慢的消除了，慢的就可以开始去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啊又生病了，前几年参加了门训，就对神有更多的了解，真的是神更多的改变我，让我能够重新得力，让我的疾病恢复到更好的程度，
嗯，
啊，让我慢慢的又可以开始去工作了，而且身心灵都焕然一新，非常的感恩上帝。
哈利路亚，向神感恩。
你刚才说有一个姊妹在精神病院里面向你传的福音，她是在那工作的？
哦，她是退休的，去医院这些地方啊探望病人的。
哦，
是是，
哇，那你真是蒙了恩典呐，啊！
对，
上帝都在那个地方拣选你，让你能够信主。
对对对，
嗯，
啊，我信主耶稣也有11年了吧。
哈利路亚，向神感恩。
现在你找到很稳定的工作是不是？
啊，现在挺好的，现在就在互联网上创业，做短视频播商那些。
哦，
所以你有很多自由的时间。
对啊，因为这些年啊，神带领我不断的操练自己的口才，也给我很好的形象，又给我很好的沟通能力，
嗯，
啊，又给我很好的思考能力等等这些方面，我感觉在播商这方面最适合我了。脑部后遗症，它影响到全身的，整个身体。居然各方面，肠胃各方面影响都非常的大。
嗯，那你现在有没有完全的康复啊？
还没有完全康复。
嗯，
就还需要吃一点中药。
嗯，
哦，但是我看到上帝的恩典啊，让你的整个的人生都改变了。
对对对，以前我是比较骄傲的，比较固执的，
嗯，
啊，现在我慢慢的学会了谦卑，学会了顺服，感觉疾病就是化妆的祝福。
嗯，
我4年我一直在收听良友电台啊，
嗯，
感觉对我的属灵生命成长非常的大，
为你感恩呢，啊，
感恩上帝。
有太多话想要抒发，这一路攀爬走到了新的分岔。
弟兄，你呢现在做这个工作影响力很大，弟兄可以透过你的工作去发放一些正向的东西，一些价值观。好像弟兄你就是经过了身体的那些创伤，你也感受过这个痛啊，还有生病的难关你都过去了，那你经过了这些以后呢，你可以呢来兼顾那些跟你有同样经历的，帮助这些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医治的，有盼望的人生。我是鼓励弟兄你多多祷告，主可以透过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岗位怎么样去发挥你的影响力，这个呢也就是你可以追求到梦想之一。荣耀神啊， 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呢，作为神的儿女呢，你生命当中的影响力是什么。这个影响力不是说你现在是一个很高位置的人你才可以有这个影响力，你每一天你讲的话，你一些价值观，这些就是你的影响力的所在。哪怕是影响你身边的家人，其实你的影响力就在了。每天你都祷告啊，主啊，给我这样的一个好的影响力，那这个就是你追求的梦想的起步。祝福你哈，
对，为你祷告啊，希望你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能够祝福到更多的人呢。
弟兄加油。
好，感谢主。
我要出发，现在就出发。
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感谢大家呢，在这个小时当中陪伴着佳言啊。我们在此要把握时间，预告一下，节目会有所跟动的。从3月29号开始，空中辅导将会改为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播放，而周师母呢会继续的主持。大家如果想要和师母连线，可以呢在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拨打13229966322和师母连线。而3月30号开始，佳言将会有一档新的节目要开播了，节目名称叫做关心在线。我还是会继续关心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的，所以我在礼拜一早上9:30到12:这个时段呢，也仍然会接听大家的电话。新的节目当然有新的面貌了，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相信新的改动带来新的恩典，而且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会有我们一起跟你同行，可以说是更加的丰富了。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